家好，我们是美西园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名字非常拗口的节目。
就好像你只有努力的工作，然后你要让自己的生活无比的充实，然后你去探讨所有的严肃的话题，你去思考，去批判，这个才是你人生的加号。然后你去享乐，你去消遣，你去娱乐，这个就是你人生的减号。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其实享乐或者说你去做一些让你开心的事情，这个对每个人的人生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这个东西是被很多人给忽略掉了。
黑暗的心在愿望的最解散清晨，
纯粹是以象征性意义来讲的话，我情愿在生活这场战斗当中拼尽全力，头破血流，找寻它存在的意义，找寻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价值，也不想要裹足不前，在我有限的生命当中虚无而空洞的生活。
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忧郁昼夜风雨爱。
今天呢我们会尝试一个新的形式，这个形式是我们以前没有做过的，然后之所以想要尝试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小的故事，就是在我跟龙总在上大学的时候会经常的打视频聊天，除了聊一些生活上的琐事之外，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就是你知道那个年级会关心的一些风花雪月形而上的东西，说的肉麻一点什么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天哪，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哦，
真的。但反正就是会聊一些比较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最近在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哎，我们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深刻的话题讨论了，就现在已经是两个疲惫的中年人，然后除了说我们彼此的生活多么的难过之外，就是聊一些工作。
对，
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私心，想要说看看能不能重新回到那种天花乱坠聊一些话题的那个时光。所以这次节目呢我们就彼此准备了三个问题，而且这个是没有大纲，就是我们提前没有 re 过大纲，没有讨论过我们要讲什么点，所以接下来你会听到很多 freestyle
啊，对，
就全部都是我们的主观意见啦，就也不算是什么真理之类的东西，因为这几个问题都不太有一个正确答案，这样就我们只是想通过讨论，然后
通过讨论来升华我们自己的灵魂。我们提的问题都是我们俩日常可能真的会思考也会去想的一些问题，然后也希望这些问题能引起大家的思考，如果我们的讨论本身能给大家带来一点点的触动啊或者想法啊什么就非常好了。
哎，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声明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中年人其实是开玩笑的啦，因为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根本没有到中年人的年纪，然后感觉刚才有点像是在对中年人的一个污名化，或者是你知道就有点冒犯。
是，确实是这样的，现在给我的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我们讲话的时候会非常的注意自己的措辞严不严谨，会不会冒犯到其他人。
对，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儿，虽然有时候会觉得哎怎么这么麻烦，但是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应该去，关于年龄啊我就说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聊一下，因为我之所以想到这个是因为想到我小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印象，这个是后来我爸妈跟我讲的，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我对长大就是大人的或者说老的这个概念是非常的不成熟的，我小时候就觉得上了25岁我就老了。
嗯，
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现在听到一个小孩说哎25岁以上人就老了呀，心情是会怎样。
那我跟你应该是正好相反，因为我对年龄不是特别敏感，就是我会觉得说就别人管我叫阿姨或者说怎么样我都很平静，而且我也觉得你到了40岁也挺好的，就我还挺喜欢年龄长大的这个感觉。但是呢我因为这个事情曾经被别人批评过，就对方跟我讲说其实很多人对年龄他是有一个自己的感知，就每个人感受不一样，你不能用你自己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去默认大家都能够无所谓对这个事情。然后那个瞬间我就意识到 OK 年龄其实是一个值得我们在说话的过程中去反思的一个话题。对，但是 anyway 我们只是从一个小小的开场就已经延伸到了完全不着边际的问题。我们今天没有一个问题是跟年龄有关系的。
好，那我就开始啦。我给你准备的第一个问题很简单，7个字。 审美是否有高低。
哦，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肯定聊过。
对对对，其实是你最先问我的，就是我们当时在上海去那个美术馆的时候，因为看完了一个下午，然后你整个人就是很疲惫嘛，然后你就突然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觉得审美有高低吗？
所以今天严格来讲是我的四个问题。
没有，严格来讲你问的这个问题又回来反噬到你自己。
OK， 这个问题的话，我的第一个反应最直观的是我认为有，就我认为审美是有高低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审美这个东西，这个词嘛，你拆开来看，它其实是审是个动词，美是个宾语嘛，这个动词跟宾语放在一起好奇怪，但大概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由自己的视角出发，你去审视一个美的课题，然后你判断它价值程度在什么位置。所以那既然有一个自我出发的欣赏和理解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或者说这个能力本身肯定是存在高低的呀。就是我觉得审美跟美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你现在问我美有没有高低，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果决的说我认为美有高低，因为美有不同。美当然有些人会认为有更高级的美，有些东西是丑的，有些东西它就是不美的，对吧？而且还有一些理论是说，美学不就是讲吗，说没有丑的东西自然就没有美的东西，你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但是审美它是一个，审美是关于审美者本身由自己的主体出发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审美它是一种能力嘛，它肯定有高低啊。
OK， 那如果是一种能力然后有高低的话，你怎么样去判断这一个人的审美是高还是低，你有一个这样的标准吗？
我觉得有，就是他的欣赏与理解能力。 说白了就我们说这个能力有高低之分，但是最终还是要看他对什么东西判定为美来决定他的能力的高低水准在哪里嘛，对不对？
那我觉得你刚刚就是在玩文字游戏啊，因为你录到最后你还是说要看他认为这个东西美还是不美，那又回到那个问题，就是说美它是否有高低了。但你刚刚说美是不分高低的。
我说美是我不确定的。
OK，
是这样的，美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定程度上有高低，但是大部分时候是不同。
那审美的高低标准是什么呢？就还是这个问题，那你怎么样去判这个，判断这个人的能力如何？
很笼统的来说，在我这里，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美的东西是像是公理一样的美，这些东西毫无疑问是美的，或者说这些东西它毫无疑问是有一个美的价值在的。我们可以把美分类吧，打个比方，如果说最上层的是毋庸置疑的美，或者说理所当然应该被确定的美，然后这个类型的东西如果他认为不美或者他无法理解的话，我就会认为这个人的审美他是有一定的能力缺失。
我没有要杠你的意思，但是你说几个你觉得毋庸置疑的美的例子。
比如说广阔的大自然。
那万一有人就是觉得广阔的大自然没有很美呢，他就是喜欢城市呢，就城市的景观或者是一些比较赛博朋克或者蒸汽朋克那种。
首先这两个事情不冲突，你认为广阔的大自然很美并不代表你就一定是一个反城市的人，对不对？就它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选项，我可以既能够欣赏大自然的美，我也可以欣赏城市生活的美，它是可以共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审美的能力它是不是一种取向，也就是审美的能力它究竟是一种能力的高低还是它只是取向上的高低。就有些人可能会说，比如说我能 get 到这个东西的美，但是它不是我的菜。
嗯哼，
这是一种情况，就是说我理解它的美，它只是美的不在我的点上。就好像 OK， 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们在聊一个公众人物，尤其是明星，我们聊他的长相，对吧？我们就会说，哎呀，有哪些公认的大美人或者是大帅哥。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一种声音说， OK， 打个比方啊，就是刘亦菲特别美，但是刘亦菲长得不在我的点，但是我认为她是个美人。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取向跟审美的能力应该是要分开讨论的。就你能够理解她的美或者是你能够欣赏她的美，不代表你一定是非常喜欢她，这是两码事。但是你能不能理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能够反映出你的。
那在你看来，你觉得审美的这个能力是否就等于你能不能理解她的这个能力，或者说你是如何理解一个东西的能力。
对，
我觉得你刚才说这个审美能力和审美取向要分开来，是我是认同的。
我 我又要讲这个故事了。我在什么瞬间第一次意识到说审美或者说理解美的这个能力是存在客观高低之分的，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上了一次文学课。在那个课上面第一节课，我们的教授就跟我们说，就接下来我们这个学期要阅读的大部头是荷马史诗里的奥德赛。这故事我跟你讲过，在当时发生的当下我第一时间就跟你说了。然后那位教授当时的话大概就是说，奥德赛因为他已经是3000多年前的一个，他都甚至不能称之为写作，他是由荷马这位流浪的诗人一路吟唱着告诉民众，然后后来又通过当纸发明了之后文字相传，代代相传到了现在。所以奥德赛它是有一个非常强的文学和历史的意义在里面的。很多年轻人会宣称说像奥德赛这样的古典文学它没有存在的价值，或者说他们读不懂，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它根本就不值得大家3000多年以后仍然视为圭臬。但是呢，恰恰是因为你不能够理解这个东西它的美在哪里，就是你不能理解它所要表达的精神，它所要宣传的历史，它所要探讨的一些深刻的东西，所以你无法理解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就说这个作品是差的，这就本身说明你本人没有理解或者是欣赏它的能力。就是当你谈论一个特别经典的东西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批评它的人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在批评什么，就是你只是不了解它而已，你没有办法理解它，然后你认为它是不够好的，只是说明你没有这个能力。这个是当时我们那个教授说的话，对我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因为在我的那个年纪，我还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我也没有想过说这些经典它为什么成为经典，它有什么样的原因。因为说真的，就在我的童年时期，大家都买过那种上海译文的那种就世界名著的缩略版，就是青少年版嘛，你有的时候读我也觉得很多故事很无聊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当你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认知，你再回头去看很多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可能在你读它的那个年纪那个时间点，你还没有办法去消化其中的精华所在。
嗯，
这大概是我的一个想法的一个出发点。后来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应用在文学或者说文化上面，它可能比如说你在艺术，我们说的艺术就不光是美术或者画作或者雕塑，就任何形式的艺术，还包括音乐。音乐之间它确实是有音乐美的高低之分的。就如果你去听一些比如说编曲特别复杂，或者说这个编曲它有非常多的结构巧思，它的结构本身就传达出了作曲家想要表达的意图的时候，和你去听一些编曲特别简单，然后编曲特别直白，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结构变化之美的音乐作品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两个东西在，反正是主观讨论嘛，就可能是在艺术成就上它是有所不同的，只是从艺术成就这一点来讲，但是也许他们传达的感情或者传达的主题又有别的价值，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我的意思就是说，确实这个东西它能够反映人的思想的复杂程度到什么地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会决定它的美的价值，然后也会决定你有没有理解它的能力。我是不是说的很绕？我有把自己表达清楚吗？
还行吧。其实你刚才说的点是在于说，你认为审美能力的高低是取决于一个所谓的，也不能说是学术界的认可，但是有点那个意思，就是从理论角度或者说学术角度去看，如果你能够理解学术圈所认可的作品的话，那你的审美能力就是比较高的。但是我这里有一个疑问是在于说，其实学术圈的审美它也是一直在变的，或者说是所谓的对某一个领域最有研究的那一群人，他们所认为的美或者是高级这个标准是不停的在变的。它变化的原因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一些他们所谓的比较低级审美的人去挑战了固有的那些观念。
嗯，
我在想有什么比较好的例子，比如说可能最早的时候从艺术这个方面去聊，可能最早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啊，那些古典的画，比如说文艺复兴啊或者什么的，就是那种山水画或者是人像画啊，那些是最高级的，最有审美的，画一个裸体或者是画一些看起来是大不敬的那些东西就是低级趣味。但是后来我们现在也都知道，这些东西最终是被囊括到了高级审美的那个范畴之中去。然后如果你再放到更加近一点的这个历史当中来看的话，那当这个古典艺术被现代艺术取代，然后呢当代艺术又去把现代艺术的这个审美再去打破重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审美的标准是一直在变的，审美能力也是一直在变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说审美有高低吗？就是我能够理解你现在说的这个审美能力可能很像是比如说我们阅读理解的能力，我们去写 paper 的能力，就是你去讲怎么样去解读这个一 音乐、这幅画、这本文学作品，就是这个解读的能力。但是审美能力只限于这种解释的能力吗？因为我感觉有的时候审美它有时候也是一种直觉。
OK， 我可以从你说的直觉这里接着讲。直觉这个东西，大家听到直觉的时候是不是都会觉得说直觉就是一个哦，我没有被修饰过，没有被影响过，我身体里最本能的那种感觉。不是的，直觉是建立在你无数的过去的经验和你自己所累积的知识上面产生出来的一种能力。你对任何事情的直觉都建立在你过往大脑里面积累的这个巨大的数据库，然后是这个数据库或者是你的潜意识在你还没有能够通过理性去分析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帮你做出了一个最直观的判断，这个是直觉。所以我们说哦，你的直觉会比较准，或者有时候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其实是相信你自己过往的经验给你带来的那种感觉。这个直觉不是一种本能性的生物上的直觉，我觉得这个是要说在前面的。所以当你说如果我直觉性的觉得这个东西很好，那是因为你的过往经验已经在帮你做判断了，就是说从你所经历过的事情或者从你所获得的知识来讲这个东西有价值。但是这个东西的价值你现在通过自己的大脑分析判断还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理解它。我觉得你直觉觉得这东西好，其实恰恰是说明你有一个审美能力，就是或者说你自己的审美能力在这个位置判断了这个东西好呀。
OK， 我接受。这也是为什么审美会变的原因，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环境是在变的，他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心理状态都是在变的，那这样会对他的审美产生极大的影响。我个人是感觉审美是你可以说它是不同，但是它真的能有高低之分吗？
就是我认为在审美变化的这个表象之下它的核心是没有变的。我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一套美的绝对理论方法可以套用到任何东西上面去，而是说比如说当文艺复兴时期就三巨头他们所创造的那种艺术颠覆了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所有艺术模式，让大家产生了对美的全新的理解的时候，其实他们所传递的那种价值或者他们的作品当中所蕴含的那一种对知识的包容，对这个世间万物的理解，它的复杂性仍然是在那里的，只是说当时人们对于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这个表象的接受程度不高。但是当他们开始去剖析的时候，他发现它里面的价值，或者说就是我们认为的结构之美，因为现在说到这个份上我感觉我应该是非常看重结构美的一个人啊，仍然是是吧，仍然是在那里的。就是我不确定我这个例子是不是100%准确，但是我记得在时尚界，因为时尚界也是非常崇尚美的一个地方，时尚界的风潮是一直在变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风潮其实是一波一波在轮回，就比如说上个世纪很多复古的东西现在又流行回来了，然后随着我们的时代的变化，我们会发现我们能跟之前的时代产生连接，那是因为它美的很多的核心仍然是在那里的。还有就是包括像我记得应该是 Gucci， 他们可能过去十几二十年间他们曾经用过一个街头艺术家，就是他创作的假 Gucci 的相关的涂鸦来做他们自己的品牌的，就是有点像联名合作款，就类似于说那个街头艺术家他本来是因为 Gucci 是那种财大气粗的代表嘛，啊，在做一些街头元素在恶搞 Gucci， 但是 Gucci 发现他觉得他很有艺术天赋，他很有艺术感，他的创作他的二次创作是有诙谐性，有真正的幽默，有对 Gucci 这个品牌深入的理解在里面的，所以 Gucci 就直接找到他说 OK， 我就想跟你的这个 fake Gucci 来合作。那你说可能他在做创作的时候最开始别人只是觉得你是一个山寨，或者说你是在恶搞，但是这种恶搞的艺术它仍然是有它艺术之美在里面的。
但是这种恶搞只有当一个正统的比如说像 Gucci 品牌这样的有话语权的人或者是一个机构他把它给收编了之后，普罗大众才会认为他说 OK， 他原来是有价值，这种街头涂鸦恶搞是有价值的，但在那之前没有人会这么认为。
你说的很对，所以这里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在于说审美的高低，我认为有高低，但是审美的高低的评判标准确实是没有世间统一的标准。我认为的审美高低的标准是我从我自己的判断来出发的。比如说啊，你如果跟我说啊，这个电影很好看，它拍得很美，我去看了之后我赞同你的这个审美标准，就是我认为它确实很美，那是不是就我认为你跟我是在同一个理解的层面上来讲，就我们是在同一个审美能力的层级。但是如果你现在看了一个东西你觉得很美我理解不到，那可能就是我没有达到你的那个层级。它是根据每一个人的主观判断出发看待这个世界的标准都不一样。对我来讲有一个我自己出发的 主观的标准，但这个标准未必适用于所有人。
所以就是说你说这个审美有道理只是从你个人角度出发，那别人角度出发了，他们认为的审美有高低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了。等于说是你可能会觉得审美低的人他可能会觉得你的审美低，
是
嗯，
有点像是说什么呢，就我会评判别人，就大家可以评判我，我也无所谓，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评判他人的能力，或者说每个人都有评判他人的这个立场。嗯，当然你要不要就是很 KY 的说出来的是另外一码事，但你明白我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我会有一套对别人的审美能力产生评判的标准，但是别人要不要接受我的标准那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我的标准并不是世间的法则，对不对？我可能在我的交友过程中会跟他们去聊说大家怎么看待不同的可能跟美相关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不代表就是我的态度就是世间万物真理的态度啊。
我知道，但是很多人不会这么认为，就是我觉得审美有高低这个事情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就是在于说大家都会 judge 别人，就是比如说你那个老师，我并没有 judge 他的意思，但是就你的老师说了那段话的意思不就是说他觉得不懂荷马史诗的人都是 low 逼吗？
对啊，
但是他是老师，他给你们学生教导这样的观念。
OK， 你已经露出了愤怒的表情，我想要就说在这里我不是在为他辩护或者怎么样，他之所以那番话能够非常打动我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有发言权，他知道的比我们多，他阅读过的东西比我们多，你现在能够很坦荡的跟一个有极强的阅历然后有非常强的阅读履历的人，一个文学评论家，你能够去跟他说 OK 我对比如说世界经典文学的了解比你深入吗？我比你更有能力去评判什么是好的文学什么是坏的文学吗？我们没有立场说这个话的，因为他就是知道的比我多呀。那我在当时非常理所当然就接受了这一点啊，而且我认为我们先不说其他的美，就是我们光放在文学这个课题上面来讲的话，我认为文学它确实是存在更好的文学作品和相对没有那么好的文学作品，但是取向是有不同。就像是我之前也讲了，我是一个会疯狂看晋江的人，晋江有很好的文学作品，但是晋江也有很多文学是真的就是快消食品，它就是你吃完了就过，你或者就获得一下精神的爽感就离开。我看这种东西我获得了快乐，或者说我也很乐于去看他们，这个东西跟我认为他们是快消食品之间并不冲突，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这辈子都要活在一个很好就是很美的一个东西上面，对你来讲什么东西产生价值才是最重要的，但仍然它会客观存在。我能把晋江的很多文学作品拿去跟
荷马史诗
对就是荷马史诗或者说我们马上读书会要读的老舍去相比吗？我不会的，我难道能说晋江文学写的比老舍好吗？怎么可能呢？但是晋江文学能给我带来快乐，这点我也不会否认，对不对？还有一个点我刚刚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就我们说回审美，就我们日常生活中用这个词更多的一个场景是在我们说人长得美不美。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愿意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生活的人，不管他是网红也好或者他是明星也好，很多人其实现在已经能够很坦荡的承认说我动过某个地方，或者说我在我的脸的某个部分进行了整容或者是微调，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很多人对整容这件事情能接受的情况下会讨论那个问题，就是这个人美商高不高。因为有一些人会赞美一个比如说女网红或者是男网红，就说哇他微调的真的太好了，他美商真的很高，就他调的恰到好处，然后他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质辨识度，同时又比以前变美了很多。那么在大家讨论这个美商高不高的时候，是不是就说明大众其实都有一个所谓的审美的高低取向？
我觉得刚刚这个点我们讨论过，就是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审美高低，就等于说多数人所认为的美，那他就是说他的审美是高的，是比较高级的。但是很多时候其实大家会觉得大众所喜欢的东西是比较低级的，就是流行的东西是低级的，就也有人会这么认为了。
哦，我之前遇到过那种朋友，他一上来会问哎，你喜欢听什么歌，就是谁的歌什么曲风这种。如果作为一个很喜欢听 K-pop 的我本人，就经常会在说 K-pop 的时候遇到对方就说哦，我从来没有听过 K-pop 的，潜意思是 K-pop 是不值得被听的歌曲对，但实际上我认为 K-pop 里面是有一些就是音乐美学极强的歌曲，
但是在别人眼里这个就是低级的呀。 OK 我知道了，我想说的点其实是说我个人认 为与其去判断审美是否有高低之分，我们不如去更加多的运用不同这个词。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当你无法在高低取向或者说标准取向上面达成一个普适性的共识的时候，用不同有点像是一种偷懒，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因为我们反正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所以我们就用不同一概而论了，因为不同可以囊括所有的事情。
我觉得不一定是偷懒呀，就是你说谁高谁低这个一定要争一个高低吗？就我可能会觉得审美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主观，它没有必要有一个标准，特别是在于现在的审美也很多的影响到了经济价值，就你说这个东西它美它有价值，它的这个价值非常容易会被金钱给衡量。就比如说你经常会看到比如说某某拍卖行他拍了一根香蕉，或者是他拍了一个什么就是看起来很白不拉几的就是纯白的一张画布，他居然拍了这么多钱，这不是有病吗？
嗯，对
对呀、啊，那人家就可以完全说你这个人没有审美，那就是高级的艺术或者怎么样的，或者说大众或者说你会觉得说那些人就是傻逼，他们的审美不就是，但是你不能够否认的是说那些所谓的被认为是高的审美获得了更多的经济价值。
我知道了，我现在终于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了，在你举出这个例子之后因为我本人就是会对很多拍卖行拍出的上亿的画作产生疑惑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时候当我咨询了一下专业意见比如你的时候，我自己会对这个东西产生一些判断，就是我认为这个东西美不美，或者它值不值得，它究竟是一个有少部分人或者商业市场操纵的一个结果，还是说它客观就是值得这个价值的。意思是说我认为你说的对，美这个东西或者审美的能力这个东西是会为商业社会所用的，而且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概念，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聊过关于女性审美的这个问题，它其实对女性这个群体本身产生了很多绑架的地方，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发展出自己的审美能力，你不能因为说这个世界讲说审美是不同的你就觉得哦 OK 对吧，就反正我随心所欲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比如说我为什么能够在任何人跟我讲说 K-pop 不值得听他们是垃圾歌曲的时候非常相信自我的就是有自信的发言说我认为不是的，我认为 K-pop 里面有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说我认为流行文化里面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是因为我认为以我自己的审美能力判断我可以有这个发言的根本，就是我有立场或者说我有这个能力去反驳它，我有一个说服自己也好我也认为也许可以说服别人的理论在这里，这是因为我对自己的审美能力我知道自己相信的是什么。 OK 我们马上要结束这个话题了吗？总体来讲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去挖掘自己的审美的能力，就你要去培养自己审美的能力，你不要让别人带着你走，你可以相信这个东西是美的那个东西是不美的，但一切都要建立在你真的去学习了解培养了这个能力的基础之上。我的发言完毕。
嗯，说得很好
OK 那就来到我为你准备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哇我这问题好长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严肃的课题或事件，在了解和学习他们的过程中会不会偶尔觉得娱乐无用，当自己的关注从严肃议题回到娱乐话题的时候会不会感受到内疚感或者是负罪感？
嗯，消化一下OK 我觉得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质疑自己说会不会感到内疚或者是负罪感的这个状态在过去的几年间就是非常频繁的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真的太多让人很焦虑烦躁和抑郁的事情了吗？过去的两年包括今年，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你记得尼采就是
yeah 我记得尼采
你记得尼采说过，就是他有说过一段话是什么，人跟树一样，就是我们越想要往高处走就更加要伸向黑暗的地底，从前他们想要成为英雄，但是他们现在仅仅是一个享乐者，英雄这种观念使他们痛苦和惧怕，就是这一段是很经典的一段尼采的语录，就是你这个问题会让我马上就会想到这一段话，就是英雄跟享乐者的这个所谓的对立吧，但我现在觉得他们也不一定是对立的，就是因为我们当年在聊这段话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啊，享乐者那些人都是懦夫懦弱，他们只懂得享乐，他们不去追求自己心中的正义，不去履行自己的理想等等的，但是我会越来越在反思这个想法，是说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啊，追求大我而牺牲小我是一件比较正确的事情或者说值得被推崇的事情，但是这个真的是值得的吗？我相信这段时间大家 都会对这个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这个事情有一定的反思。我们为什么会不被允许做一个享乐者呢？就享乐有什么错吗？或者换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连享乐都不被允许的世界，真的是我们想要追求的所谓的理想世界吗？真的是一个英雄的世界吗？是把这个话题扯很大。
我觉得是这样的吧，就首先你说的对，因为确实是我们现在好像对于享乐这件事情受到了一些限制，并且这个限制会让很多人的生活变得很无聊很枯燥。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现象是，不管是因为不想面对也好，或者说我想要更加轻松也好，很多人是会刻意去逃避一些严肃的话题。就好像我们两个为什么在开头的时候也说了，我们其实已经很久没有真的去聊一些我们认为说 OK 我需要自我反思，或者说我现在需要坐在这里认真的进行头脑风暴的问题，是因为什么？因为很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会让我们产生更多的精神负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写照。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当我如果真的是迫于某些原因我要去研究一个严肃的话题，不管它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或者说它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当我在阅读很多相关的东西的时候，我很难自控的会想到说这些东西真的值得更多人的关注和思考，而且会让我在那一个瞬间意识到说我平时花在很多娱乐消遣上面的时间的价值在大幅下降。但是当我在这些问题当中感觉到沉重，或者是感受到一些负担了之后，我离开了他们再回到娱乐话题的时候，当然很开心，但开心的同时马上又会有一种哎，我不应该在这里看这个，就感觉我应该把这个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去。
那我想聊一下就是关于心理健康的这个问题，
请说。
因为最近很多人都在说什么政治性抑郁或者是群体抑郁这些概念嘛，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一个所有人都会觉得自己被压抑被困住的这个状态当中，然后大家都有一种面对世界上发生的各种苦难，我每天都能看到无数的新闻，糟糕的新闻的这个情况下变得手足无措，感到非常的无力。你觉得你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掌控的，你也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改变，就是这个情绪是一个很消极的情绪。然后我个人也会经历这样的情绪，我觉得这个情绪真的很可怕，它会消磨人的意志，它会让人非常的就是你什么都做不了，躺在床上或者是你一些就是每天像行尸走肉一样的活着。那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去追求一些放松或者是享乐的东西的话，对每个人的健康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每一个个体的不健康就会累积成为一个更加大的群体的一个不健康。所以我的个人观点是说，我觉得享乐跟就是探讨严肃话题它肯定是需要有个平衡的，就像你说的，我们不能够纯粹的享乐，我们一定就是有很多值得讨论的话题，问题是在于说我们要去怎么平衡它。如果我现在是一个每天都活在焦虑当中，不管是因为每天日常的焦虑，就是工作生活上的焦虑，还是因为各种新闻的轰炸给我带来的焦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其实是应该要去多享乐的，有这样的一个平衡，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这个事情在过往的经验中，至少是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吧，这个是不被鼓励的。我们从小就是被教育说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你一定要刻苦努力，你只有努力了痛苦了你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包括在工作当中你也会觉得说我们每天认真上班才是正确的事情，我摸鱼或者是我去享受我的生活，很简单的例子嘛，加班，仿佛加班才是正确的事情，你不加班你去选择去跟朋友吃饭或者是看电影或者是做任何消遣的事情，好像就不是一个有正向回报的东西。就好像你只有努力的工作，然后你要让自己的生活无比的充实，然后你去探讨所有的严肃的话题，你去思考去批判，你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才是你人生的加号，然后你去享乐你去消遣你去娱乐，这个就是你人生的减号。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对的，我觉得其实享乐或者说你去做一些让你开心的事情，这个对每个人的人生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这个东西是被很多人给忽略掉了。
你说的对，你刚说了一个点我非常的同意，是在于我们之所以在这种模式的切换当中感受到内疚感或负罪感的原因，是因为价值观产生了落差。你在做一件你的价值观告诉你它也许不是特别对的事情。但是我也非常同意关于快乐的这个分享，因为你还记得就是上个星期我还在跟你说我三月份过得很糟，然后我三月份就非常的抑郁，跟我被隔离了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我上个星期不就还在讲说我感觉我特别不快乐，我现在生活中唯一的快乐都是我搞泰娱，就是搞我这个新的孩子，搞一些大家可能觉得很无厘头的东西给我带来的，但如果没有他们我真的就感觉没有快乐的能力了。
嗯，是的呀。关于价值观这个事情我想再多说一句，就是我们现在之所以会形成这种你只有痛苦才能有价值，而你快乐享乐之后你就是没有价值的这个价值观体系，其实应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资本主义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陷阱，就是在这个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体系里面，你只有不停的劳作不停的工作你才能有价值，你去享受人生，你去种田，我不知道，就是你去大自然里面快乐的玩耍，它就是没有意义的，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你知道。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在想的是别的问题，在于说你明白资本主义的陷阱是消费陷阱这件事情。
哦呀，你说的对，
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其实在无限于的趋近美丽新世界的那个世界。
嗯，
美丽新世界里面所描绘的世界不就是当人们全部都耽于享乐，大家最终的追求就是我要过上快乐的没有任何烦恼的生活，然后忽略了生活中所有需要被重视的严肃话题，这难道不也是我们现在社会的趋势吗？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就是现在其实有两种看起来是矛盾的状态，一个状态是大家要拼命的打工拼命的工作挣钱，另外一个状态是要拼命的享乐。
对，
哇、wow, 我们好惨啊。换一个方向，我说回这个追星给人带来快乐的事情，因为我最近
你这是急转弯啊
没有，是这样的，我突然想到最近一个事情，就是我前几天的时候跟一些正在读 PhD 的朋友吃饭，我们很久没见，而且有几个人是我之前不认识的，就是新认识的，然后我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就想这些 PhD 跟他们去吃饭我是不是就是压力很大，就感觉需要你知道好像要准备好一个充实的头脑去接受他们的洗礼，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发现聊着聊着所有的话题都转到了追星，就是每个人其实都在追星，不管是追真人还是追那个虚拟偶像，就是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好像突然间就是那个开关就打开了，一下子变得就超兴奋，就之前在讲那些学术圈里面就是他们写论文或者是搞学术有多么的痛苦多么的悲伤，然后做各自的那个课题研究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但是讲到追星的时候所有人都变得特别的开心，就是那个精气神就上来了，就那一刻我突然间意识到说就连 PhD 就连博士生这种精英吧，他们最终的话题也都落脚于娱乐之上了，说明娱乐的力量是有多大，它能给人带来多大的快乐呀，不管你是接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是什么样的背景它都能给你带来快乐，这些事情本身就很神奇啊。
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因为我周围的 PhD 也都在追星
对吧，就是
追星是全世界统一的娱乐项目，
对，就是他们算不算是就是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最关注一些所谓严肃话题的人了，但是我同意你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要追求快乐我们要追求享乐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说这种享乐是否是空洞的享乐，就是你除了享乐之外或者说除了看娱乐项的东西之外你有没有做其他的事情，就是娱乐项的东西给你带来的这个正面的能量激励反馈是否能你把它内化之后运用到别的方面去，以及说在你看娱乐项在你追星的过程中你是否带有一种批判精神，你是真的是变成了一颗韭菜被娱乐公司给压迫压榨，还是说你是我们说的就是理智追星嘛，理智的去娱乐，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其实你的所有的娱乐都是被资本所控制的，那你去娱乐你去消费其实就是在给大的资本输送原材料，可以这么理解，所以我们去做任何的消费去做任何的享乐去追星也好去干什么事情也好，其实都某种层面上来说是在纵容现有的一些社会问题和阶级制度，就这个也是我们去年常会包括就是我们经常常会的内容里面有聊到的嘛，就是娱乐行业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娱乐行业，它其实反映了很多社会问题，我们在身处这个娱乐的环境中的时候能不能够去看到它的问题所在，然后甚至是说能不能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能够去改善现状，当然了我不是说每个你都必须要就是在娱乐的同时做一个斗士就是你单纯的去享乐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啦，
嗯，
不过呢，再话说回来，因为我们刚刚在谈论享乐这件事情嘛，其实可能可以思考一下的是，除了娱乐之外，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享乐方式？就除了追星、看电视、看综艺、看剧之外，有没有别的能够放松快乐的方式？
你知道我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吗？做十字绣。I don't know，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做十字绣就浮现了出来。
也挺好的呀，就是如果你能好好的做十字绣也是蛮好的一个消遣的方式。就你有没有觉得大家的爱好现在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对，
就现在大家的爱好变得越来越狭窄。我们小时候说你的爱好，就是同学录上面会写你的爱好是什么，当然大部分人还是会写听歌、看电影、画画之类的。但是有十字绣，你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有段时间是流行过十字绣的，
我记得简易的那种，
然后可能会写什么钓鱼啊，或者是出去骑单车这种很淳朴的快乐享乐方式。如果真的看娱乐项东西让你会有负罪感的话，其实要不要考虑一下，就是做一些这种
十字绣
不那么消费主义的事情。出去散个步，或者是你养个猫、养个狗、养个宠物，在家做个饭，
别做饭了吧，
不让一些快乐的事情。
你知道我刚刚想到什么吗？当我们的父母其实现在都在面临退休生活的这个问题，当他们退休了之后，其实很多人子女包括我们自己都会跟他们说的是，你要培养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因为你的对不对，就是你的日常工作日常生活的这个规律已经被打破了，那么其实很少有父母会在退休了之后说，哦，我的兴趣爱好就是在家看电视，对吧？就很少见，一般都会说我可能去上一个老年学校或者兴趣爱好班。很多人不都是会在小区里面组织什么学钢琴、学跳舞、吹笛子、你知道这个类型的。在说这些兴趣爱好的时候，其实你也会有一种感觉，是现在所有的兴趣爱好都会被赋予意义。如果一个父母亲他真的会跟你说，我退休了之后就是要在家看电视，你一定从子女的角度来讲，你会觉得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空虚，就是你也可以去钓钓鱼、骑骑马，就
骑马就算了吧。
为什么我会说骑马？好奇怪呀。但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
我知道，
因为我们刚刚在说我们要远离，也不是远离吧，就是我们要减少这种可能会被剥削或者说可能比较空洞的娱乐形式。但是好像在娱乐里面也是有排号的，我跟你说也是有等级差的。
完了，审美是否有高低，娱乐是否有高低，
对吧？
大家都不同，就是不同的娱乐而已。没有了，我觉得还是就是怎么样去维持一个平衡会比较重要。说真的，你这个问题，当你说什么你的自己的关注从严肃议题回到娱乐话题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负疚感？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根本不会有负疚感，我甚至不会有任何的感情。我要是看娱乐像就是看剧或者是刷什么《甄嬛传》之类的，我的脑子里面是一片空白的，我的心里的想法只有一个字，就是累。
嗯，
我根本不会有脑力去想我有没有负罪感这件事情。就在那个时刻，只有这个东西是能够让我平静平和下来，放松下来，不再焦虑。我觉得我最近好焦虑哦。
我感受到了焦虑的一个表现，就是你连娱乐话题都不想看新的，你只想看那些你已经很熟悉很了解的内容。是真的，因为我重新去看一部新的电影，或者说我看一部新的电视剧是有风险的，你不知道前面等待着你的是什么，你要准备好接受新的讯息和内容。但是当你第1000次打开《甄嬛传》或者《老友记》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哦 ，OK， 我熟悉的内容又回来了，回头可以聊。因为我最近在想这个话题 ，OK， 那我们来
下一个，
对
，OK， 下一个问题是，你是如何看待以下这句话的？战争中流尽鲜血，和平中寸步难行。这句话呢，我最早一次听到是那个颐和园的台词，这个能说吗？是可以说的吗？
虽然骗子被封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它存在嘛。
然后我后来查了一下，发现这句话的原文是出自于卡夫卡的一个日记选集。
所以你就想知道我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对，因为这句话我觉得有很多种理解的方式和角度。
我现在脑海中已经想出了3种不同的理解方式。
来嘛，
首先这句话非常的需要背景知识，就是它非常需要一个 context 啊、如果我们剥夺了 context 单独来看这句话的话，它可以被理解为就是你在战争中流尽 鲜血，你为战争奉献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但是你在和平的生活当中反而寸步难行，没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了。这个第一个直觉性的反应就是有很多的军人他在离开了战场就或者战争结束了之后，他其实不管是因为战后创伤症也好，或者是因为一些现实性的经济上的问题也好，他在和平生活中是过得非常不如意的。这个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现状，这是第一个最直观的理解。第二个就是战争中你流尽鲜血，你付出了很多，你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是在和平生活当中你是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寸步难行就在于你这个人身为一个战争中的螺丝钉的这个地位已经没有了，在和平生活中你要重新去找自己的位置，然后这个找不到位置这件事情让你寸步难行。然后第三个也是我觉得可能最容易探讨的一个点是战争和和平时代的不同，就是在战争当中你活得很单纯，虽然大家都在战争中饱受苦难，但是在战时的生活是一个目标性指向性特别明确的生活，你知道你在为某一个结果导向特别明确的事情付出，在为它战斗。但是当这个目标失去了，当战争结束了之后，因为这个里面的战争和和平可以指代很多隐喻性的东西了，当和平的时代到来了之后，你反而失去了方向，你不知道自己该为什么事情战斗，该为什么事情而活。
嗯，
这是第三个。
我跟你讲第四个
啊，你说。
我看到这句话第一反应其实跟你刚刚说那三种都不太一样，可能跟第三个有一点相似吧，就是把战争跟和平放在一个更大的尺度上去看，就是它有很多的隐喻。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可能是说战争代表着是一种比较拧巴比较痛苦，就是你在奋斗你在争斗，为了某个事情你去斗争的这个状态，那在这个状态当中你一定是会流尽鲜血，你一定会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为了你所追求的一个目标，你所追求的一个理想，你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失去很多东西。但是在和平或者说是在一个比较平稳安乐的一个状态当中的话，你虽然是有这样的稳定性，你不会流尽鲜血，但是你可能不会有很大的进步，就是有点像是裹足不前了，困在了这个安稳当中。
不管是我们刚刚谈论的第三种还是第四种，我觉得它里面都展现了一种对于现状的茫然的态度，不知所措。
嗯，你说和平状态是吧？
对对对。首先啊，我不知道颐和园是在什么场景下面引用了这段话，就是颐和园这个电影是我没有看过，我看过一些片段，然后我大概知道它讲什么的这么一个作品。因为它里面涉及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时代背景，所以他们谈论了很多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是最容易受到时代潮流时代浪潮冲击的这么一批人。所以那个年代的学生他们几位主角经历了那种时代的巨变，然后从那个巨变当中脱离之后又回到了我们认为的 OK 平稳的安逸的日常的生活之后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对这句话的一个就是先入为主的观念是他讲的有点像就是主人公们他从大风大浪里面走出来之后反而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落脚的地方，或者找不到自己前进的方向，他们陷入了很深的迷茫之类的，就是这个是我的第一个直觉性的反应。然后再说到他引用的是卡夫卡嘛，虽然我没有读过卡夫卡讲这句话的那本书，但是以我对卡夫卡浅薄的理解，这话真的很像是他说出来的话。卡夫卡这个人这个作者他本身很多人说他写的东西特别虚无嘛，讲他写的那些故事虽然乍一看很荒诞，然后有很强的喜剧性，虽然这个喜剧不是让你发笑而是让你被迫去反思的那种喜剧性，但是他所有在讲的这种矛盾的表象之下的内在都是一种荒芜，就是这个荒芜在于你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你是很 lost 的一个状态，就好像你在一直原地打转四处碰壁，这个巨大的社会生活的苦难把你困在里面了，所以我觉得这话就非常像是他说的话。
所以战争和和平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和平啊 of course。
不是，我指的是那个从隐喻层面上来说
战争
是一个。
先说在前面，我是一个100%支持和平的人，因为我觉得虽然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对吧？著名的历史学家曾经说过，虽然我们都知道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和平时期才是真正宝贵而短暂的时间，大部分的时候世界各地都是在发生各种战争，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地区已经要感到就是感恩戴德，上天赐福，我们投胎真的投得好才能够和平，对吧？所以从本质的这个原意来 来讲，当然 of course 我是站在和平这边的，但是关于这个生活的状态来讲，比起寸步难行，我会更愿意接受流尽鲜血。就像是我们之前在房思琴那一期用作主题的那句话，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 quote， 就是在痛苦中你找寻生命的意义。我是有一点这种倾向性的，是我认为我人生下来就是要遭受苦难的。在你的生活中，就像战争和和平一样，大部分的时候你都感受到是痛苦和虚无，少部分的时间你感受到快乐，所以这个快乐才如此的得之不易，非常的珍贵。但是你人生中大部分的意义，大部分的思考是通过痛苦获得的。还记得关于苏格拉底的那个问题吗？还记得关于黑客帝国的那个问题吗？所以纯粹是以象征性意义来讲的话，我情愿在生活这场战斗当中拼尽全力，头破血流，找寻它存在的意义，找寻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价值，也不想要裹足不前，在我有限的生命当中虚无而空洞的生活。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保尔柯察金。
我知道
他那个临终遗言是怎么讲来着，
保尔柯察金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我们从小都读过的著名著作当中，最后说到，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当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呀，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啊。
突如其来的热血。虽然他的这个话是在当时他们需要为人类的解放，或者说他们相信的理想的价值而奋斗的那个背景之下，但是你把这个部分替换成你自己认为的生命的价值的部分，其实这段话是可以应用到大家的身上的。当然这是他认为的生命价值的意义，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价值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在这点上面我是认同他的这个观点的。
嗯嗯嗯。
所以你的想法是什么呢？就你提出这个问题，你肯定对这个问题是有一些思考的。
没有，因为是这样，就像我刚刚说，我第一次看是看颐和园的时候看到这句话的，然后我当时对他的理解其实就是说从他隐喻的那个层面上去理解他，并没有理解到最直接的词的本意，战争和和平。就我跟你也差不多，就是我觉得在一个安逸的生活中碌碌无为，那不如就是在痛苦当中去真的去找寻生命的意义。但是就是最近因为打仗的事情嘛，让我重新回看这句话的时候会有一种新的纠结。虽然我们可能会觉得战斗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词，但其实你放到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战斗，真正的战争是非常非常残酷的，它是真的就是流尽鲜血。所以真的可以因为某种所谓崇高的理想去选择牺牲掉那么多人的生命吗？
不可以。
你这个
如果我们现在聊的是战争和和平本身，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我对战争还是有很多要说的，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意。
是啦，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对对对，所以就是会让我重新反思这句话，包括我以前对这句话的理解或者说态度。如果你再想一想，就是很多就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学到的都会经常说，真正的起义或者说革命一定都是会有鲜血流下来的，就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想要避免战争，我们可能就真的不会有任何的革命。
就是说嘛，如果我们要说到战争或者是战斗这个事情，不管你是打仗拿起武器，还是说你为了你所相信的理念更高的一些东西去争斗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包括我们经常会聊到的关于性别问题，我们其实在性别问题上现在就好像是一个战时状态，就是你是要随时准备好，你要为了你所相信的这个理念，你所相信的这个主义，你要去抗争的，你要去奋斗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伤害到别人，一定会产生到极多的争端，这个争端可能会有很多后果，但是这个抗争难道就不做了吗？所以它是非常要看情况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所谓的抗争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这个里面是一个很微妙的成分在。我觉得很多就是你看近代一些比如说平权运动或者说是跟种族相关的运动，往往都会分为一个和平派和一个激进派，这两个 个派别，我们现在大家一般人都会说那肯定要支持和平派嘛，就是不要流血或者是走到那么极端的一个情况。但是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其实这两个派别它是相生相息的，就是如果没有武装激进派的那么激烈的斗争，和平派也不会得到任何的话语权或者说得到任何的重视。
我同意这个观点，
就他们两个是相生相依的，所以任何的这个就是社会的进步吧，真的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它其实都是一场战争，它一定会流血，不管这个血是真的人身体的这个血，还是说一个隐喻上的这个鲜血，所以就是是一个挺让人纠结的一个话题吧。
我们今天没有不让人纠结的话题。好的，那就来到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你相信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自主选择的能力吗？你如何看待自由意志呢？
啊，我累了。
来吧朋友，
我认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自主选择的能力的，可能不能说所有的选择都是自主选择的，或者说纯凭意愿去选择的，但是我们一定是有自主选择的能力的。
OK，
看你怎么定义自主选择了。我觉得就是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选择说出来的，我吃的饭我看的剧都是我自主选择的。当然了，所有的这个选择它肯定是会有客观因素存在的，它是有大环境的影响，它也有我们每个人个人，就是我的成长经历或者说我最近的生活状态它给我带来的影响。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因为我最近很焦虑，所以我一定会打开一些比如说像《甄嬛传》《武林外传》这种看了无数遍的剧，就虽然它是一个我的自主选择，但是它是受到了我现在生活状态影响的，但是你不能够否认说我是有这个自主选择的能力的。
那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最终会落脚到说你有多大程度是被外界影响了，又有多大程度是你认为真的是你自己本身做出了这个决定。因为在讨论这个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达成一个共识，人是社会化的产物。
对啊，
你从出生开始你就一直在接受各种情况的后天的社会化的环境的影响，那么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成为现在的自己是不是就被外界所塑造的这么一个形象。如果你是被外界所塑造成现在这样的自己的话，那么你能够说我现在做的每个决定都是我从自己内心做出的决定，而不是我的过往经历帮我做出的决定呢？
我觉得这两个不矛盾啊，就是我自己的所思所想肯定是受到了我过去和我现在的环境影响的，就是我非常同意你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所塑造出来的。那这个社会因素或者说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一个客观因素的话，这个东西从我们出生开始就是已经嵌在我们每个人的个性个体当中了，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把所谓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给分开。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自己本身经常会陷入矛盾的一个点，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了说自己是社会所塑造的产物的时候，当你看到镜子里面的时候，你会不会对自己有一种我究竟是谁，我本真的自我纯粹的这个部分究竟有多大，还是说我只不过是一个空壳，这个壳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后天填进来的。
Ghost in the shell.
Yeah. OK， 你说 Ghost in the Shell 这个非常好，就是宫壳机动队，它是由外界非常显性的很多机器后天的改造所塑造的，所以关于它自我的博弈，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是它个人本体当中残存的意志与它经过塑造之后所形成的一些新的影响之间的这种碰撞。那么放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你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概念化或者是虚拟化的东西去理解，那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这个残存的意志的部分究竟有多大。因为如果从社会化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的意志甚至都是社会塑造的，那么就是真正的我在哪里呢？自我怎么剥离啊？这个是我经常会矛盾的一个点。
那你就不要剥离就好了呀，我就是我，我们那个ED已经想好了，就用张国荣的我。
我就是不一样的烟火。
就是如果你要从什么本我自我超我去讲你也可以讲，但是我因为我已经太久没有看那一套理论了，我现在已经不是很记得他想要表达的主旨，但是我当时的一个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其实我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我没有办法把我给分离出来。但是你要想就是你跟我就 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们都是环境塑造的话，那每个人个体的这个环境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最后塑造出来的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是你啊，我就是我。怎么变成吕秀才了感觉。
我懂你的意思。 OK， 我们来聊一下命运吧。因为我觉得说到自主选择和自由意志跟命运这个话题就有点脱不开关系了。如果我们相信命运是
okay，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是既定好的，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命运。 OK， 每个人跟每个人的命运当然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在不同的环境下生长。但是如果我们都是环境所塑造的，你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根据你的环境有一个独特的结尾，那么你的一生是不是就只是单纯的在走在这条道路上而已？在这一条道路上，你真的有选择我要在哪个路口转弯的能力吗？你在转弯的时候，你真的是自主做了这个选择，还是说是你的命运，你注定好了人生让你走上这条路呢？就是你在走这条路的过程当中，究竟是你的命运领着你在走，还是你自己选择在走呢？
哇，我好期待你去看瞬息全宇宙啊。
我会去看的啦。
因为你看完那个就会有很多，哦，原来每个人的选择它会创造出另外一个不同的宇宙。但是那个是艺术层面了。回到这个话题本身的话，我觉得是有命存在的。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如果我就回想我过往的某一个选择的路口，可能还会觉得我应该还是会做出我当年的那个选择，我不会变。这是为什么让我觉得 OK， 好像这个就是我的命。但是与此同时，我还是在选择自己的命运的。当你的人生有很多的选择的时候，你做出的那个选择就是你的命。如果你刚刚的问题说是命运牵着我走，还是我是引领的这个命运，那我会觉得我是引领了这个命运的。因为只有我做出的这个选择，它才会有这条路。还有一个因素我没有考虑到，就是天灾。如果我们把这个命和自由意志或者是选择放在一个更大的尺度，放在一个社会的尺度上去看的话，就你说比如说疫情吧，疫情是我们的选择吗？还是我们的命呢？
是我们的命啊，因为这是你自己无法决定也无法控制的事情。我觉得命运就是你自身没有办法决定的事情。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会说，当然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证实的了，但是会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人类对这个世界做出的种种的行为导致了现在有这样一个病毒产生。就是我现在在想，是不是命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单独的，好像它跟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剥离开来独立存在的。我觉得它不是，它一定是跟我们有关系的。
当然我在说命运的时候，
就它不是一下突然间就劈到了你的身上。
对，我们说的不像是古老的神话传说当中有命运簿这种东西，就是你所有东西都是一出生就写好的。但是我确实有一种感觉，是万物相生相息嘛，世间万物之间都有它互相运作的规律和法则。我们说的命运现在不再说一个玄学，而说的是一个由更大的世界所主导的规律之下，个人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人生走向的这个主导能力的问题。你如果把人放在一个更大的图画下去看，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你所走的每一步都在受到外界社会的影响，不管它是天灾也好，人祸也好，然后你的人生随之产生轨迹上面的偏移和变化，塑造了你的不光是性格，也包括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就你如何看待自我的内在与如何看待世界的外在，这种双重塑造放在一起了之后，你就会形成一个自我。这个自我是由过去所塑造的，而过去发生的事情没有事情是你自己主导的。那就是说你这个自我的形成从一开始就不具备主观能动性的主导性。
等一下，你为什么说过去发生的事情不是由自己主导的？
你小的时候喝什么奶粉是自己决定的吗？你什么时候断奶是自己决定的吗？在你也许四岁以前的人生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你自己决定的，对不对？那你已经有一个初始的自己的模型。我没有说我就一定要接受一些心理学派关于自我塑造的那个理论，但是当你从初始开始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一个被外界所塑造的形象的时候，当你比如说五六岁的时候，你开始有我要选择报什么兴趣班的这种就你认为是你自己能决定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是由一个并非你自我所塑造的自我在做选择了。而这个并非自我所塑造的自我从一开始它其实就不是主动的自我，它是被动的自我。
OK， 我不是心理学家，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四岁以前婴孩时期所做出的决定是不是自主选择，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说的更那个一点，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不是自己所决定的嘛，我们只是恰好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OK， 是这样的，就是我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有一种感觉，是我的人生的一切都是被动反应。哪怕我们在聊自主选择的时候或者自由意 制的时候，也是我被动的对这个外界的世界做出回馈的一种反应机制，就我的人生好像不存在主动性的问题，然后这一切的问题都是从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被带来这个世界这个点开始的。
我觉得除了我们出生这个点是被动以外，其他的其实都很难去一刀切说就都是被动的，就是一定是有主动和被动的成分在。比如说你选择去追泰鱼，或者说你选择看晋江，你选择养猫，这些可能你的确都能把它解释为是你对外界的一种反应，但是你对外界的这个反应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但是只是说你没有去选择，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你选择去追泰鱼而不是去搞韩鱼日鱼。
但你知道就在这个问题上面，我就会更加的意识到，我感觉是我被命运推到了这个选择泰鱼的路口。
那也是推到了这个路口，但是你是选择了去走向这个泰鱼。
对，但是你知道这个感觉是什么吗？就当然我不需要在这里赘述我跟日鱼韩鱼之间的一些过往的历史，但是当我在那个特定的时间节点看到了我本来注定就会看的那一部电视剧，那个瞬间产生的化学反应是我终于来到了这个节点，我终于遇到了这个我知道我无论在哪个时间节点遇到它都会转弯的这个路口，这个选择，这有点像是我命中注定一定会转弯的一个路口。因为我对这个电视剧所投注的感情，它所吸引我的地方，恰恰就是我性格当中我知道我一定会为之沉迷的东西，所以那个命中注定的感觉特别强烈，你明白吗？
嗯，
那个感觉是什么？与其说是我选择了两小无猜，我选择了泰鱼，我选择了我现在在搞的孩子们，不如说是我终于遇到他们了，我们相遇的那天终于到了。
但是他跟你的相遇也不是说他就突然间天上掉下了一部电脑，然后上面就播着两小无猜，然后就是放在了你的面前。
我真的笑死，天上掉下来一部电脑可还行，
然后它就恰巧的落在了你的窗台上，然后它就正在播放着两小无猜，然后你就看到了它，不是这种遇见，是你们双方都经过了重重的一些经过了一些事情，然后遇到了一次。
太好笑了。
我的意思来说，对于两小无猜的主创人员来说，他们也是通过各种样的选择就是创作出了这一部的作品，就是是你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你这样的观众，他的魅力就是他的各种故事情节，他的选角，他都是选中了你以及其他就是像你这样的观众，所以同理来说也是你选择了像他这样的电视剧。
就是说我还是有这个深深的疑惑吧。
我懂你的疑惑，就是你刚才就差点都说服我了。我突然意识到了跟这个话题可能有一点点的不相关，但是我们两个在这个事情上的分歧可能就是导致了我们在很多面对选择时候做出的反应是不同的。你知道我是个非常纠结选择困难症的人。
我知道
我
我非常知道，
就是我觉得我纠结的点就在于我认为我是能够做出自主选择的，就是我觉得我做的这个选择一定是会导致我之后的人生之路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才会让我觉得做一个选择那么的困难，因为我觉得每个选择都很重要。但是其实如果我是像你这样的这个观点的话，或者说态度的话，我可能会不那么在意我的选择，因为我不管做出什么选择一定都是命运把我推到那里去的，所以我应该向你学习，就是
突然之间吗？
要不然真的选择困难症很痛苦啊。
那你说到选择这个问题，你还记不记得你曾经抱怨过说我是一个特别痴迷于选择的人？
我没有抱怨过，我就是 point out 我发现你是个很在意选择的人。你会经常说比如说某个电视剧某个电影或者是某一本书里面，哇，这个人他做出这样的选择，这个选择是有代价是有意义的。
我现在发现了，经过你的 point out， 我可能痴迷的是选择的命运性本身，我痴迷的是当这个人他做出了这个选择之后，他的命运的轨迹的呈现又反过来证明了他做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命运。
我觉得讨论到现在这已经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了。
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答案吗？我们还是会要在后续的生活当中持续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我还是觉得更加希望活在一个所有人至少是能够认为自己有自主选择 选择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被牵着走。
作为这一段的结束，那我就要说，当你认为自己在自主选择的时候，也许你恰恰好就是中了命运的圈套，你就是注定要做这个选择。好的， Let's move on。
好，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的严肃了，终于。就是万青有一首歌叫《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相信很多文艺青年们都听过这首歌。
这个
我没有在骂你的意思，就是
这个标签贴得很、啊、
我当年也是一个文青。 OK， 我相信这首歌很多人都听过，然后里面非常著名的一句歌词就是说，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又于昼夜厨房与爱。他点明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双生体吧，一个人的柴米油盐的生活和一个人远大的抱负。就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故事嘛，一个人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有非常远大的理想，然后他想要去追求诗和远方，但是等到他可能年纪稍大长大了之后，大家发现哎，这个人好像最后还是活在了一个安逸的生活里面，他每天忙于自己的生计，或者是他的人生可能好像就是围着厨房，围着家庭，围着所谓的一些生活的琐事忙忙碌碌。所以我的问题就是，你是怎么样看待柴米油盐跟远大抱负的关系？
OK， 你提这个问题肯定要从万青本身开始说嘛，应该是在上一个十年被很多人认为华语摇滚最好的一张专辑，在这点上面我很难不同意，因为这张专辑确实是非常优质的专辑，这首歌应该是全专当中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所以很多人会用这句话来做自己的签名或者是自己的生活态度，我觉得就是大家真的看到过很多这种案例了。在说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的这个歌词啊，就他说却又于昼夜厨房与爱，又于这个词其实是被困住的意思。歌词给我的一个直观感受，欢迎大家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这也很正常，是你看过了山川湖海，或者你曾经梦想过山川湖海，但是最终被困在了昼夜厨房与爱，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被动的，就是你走到了人生迫不得已要做出这个选择的阶段。如果以这个又于的出发点我们去看待你刚刚提出的那个问题，人没有办法再继续追求远大抱负和自己曾经的理想的时候，我们才迫不得已的被迫的，或者说也许自己选择了但心中仍然有不甘的，回到了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当中去。
嗯，
这个是我的第一个感受。不过因为你问的是关于远大抱负和柴米油盐的这个对比的问题，我个人的想法是两者都没什么错，你选择任何一个都是你人生的方法，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想法。我16岁的时候还梦想着要改变世界呢，但是我现在的想法已经变成了我能好好活着就不错了，就是你知道人是会变的。但也许有些人还在坚持，还在坚持的人我们都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很厉害，因为他们也许抛弃了一些我们认为的世俗需要顾虑的顾忌，因为要负担的责任和包袱他们抛在了身后，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一条就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没办法再继续走的道路，所以我们很敬佩他们，觉得他们很厉害。但是回到柴米油盐之间也没有什么错误，这就是你人生阶段不同了。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他就是想要一个安稳的生活，我想要定下来了，我想要开启一个全新的没有冒险的人生，就是两者都没有什么问题在我这里。但是呢，我确实觉得很多人对柴米油盐是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很多人会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嘛，但实际上平平淡淡才是麻烦，就柴米油盐其实比山川湖海更麻烦。
其实柴米油盐一点都不朴素和单纯，其实跟打仗是一样的。就柴米油盐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是并不了解柴米油盐的人去幻想的一种平淡的生活，
完全正确，
就是和平安逸。但是如果你是在柴米油盐中就是真正做事的那个人，通常是家里里面的女性。突然间这个话题
就变成了女性话题。
为什么？但是就是我不禁的就是想到了嘛，对于那些真的困在柴米油盐里面的人来说话，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的战场，就厨房就是他们的战场。
我觉得这里面有好几层是我想讲的。第一个，厨房与爱这个东西是一个听上去特别平和特别温暖的事情，但是所有经历过柴米油盐的人都会知道这里面蕴藏的是生活的智慧。你的家 长里短，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所有平稳生活需要负担的东西，你需要架构一个平稳生活而需要的那些个角色，其实都是很复杂的。就在这一点来讲，有点像是我们说古时候的田园生活一样，就好像每个人都梦想着说我要去过一个田园生活，我要做一个闲散的逍遥人士。但是真正的田园生活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理想的乌托邦的田园生活，它是由每天至少8个小时以上的种地劳作所架构的一个基础的劳动概念。你的想象之中只有美好那个部分，你不知道它背后真实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刚刚共同所聊到的关于大家其实没有看到柴米油盐背后的东西。另外一个就像是很多人说的，有些人会批评那些走向了山川湖海的人，说他们其实是没有勇气面对真实的生活，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真实生活中所要经受的压力和负担，所以他们像是冒险一样的走向了一条始终在探索的道路。但这个探索本身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危险所在，却是一个对现实的逃避。所以有些人会有这样的观点，就认为他们的勇气本身是一种逃避的体现，
就的确会有这样的声音。
但是在我看来，这两者都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勇气是活不下去的。你需要勇气去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自己的选择，不管你做的是哪种选择，你要为它负起责任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第三个就是我想再回到它这个本身关于理想抱负还有远大追求的这个问题，因为它毕竟是脱胎于万青的歌嘛。万青的这整张专辑跟他们自己的生长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是河北人，他们那张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叫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这首歌写得非常好，推荐大家去听一下。他们整张专辑唱的是一种有点回到我们刚刚说卡夫卡的那个部分，我们不是在一个战争的年代长大的，我们甚至都不是在一个大家有着特别明确的那种大的奋斗抱负和理想目标的情况长大的，但是我们在所有的人生的过程当中都始终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和平中的寸步难行，就是空虚和迷茫。在你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他们写作的背景这个河北重工业的大省当中，就他们所看到的日常的流水线一样的生活之间和他们真正内心所追求的东西，还有这个时代变迁遗留下来的人们的感受，是我们被落下了，我们在这个卡夫卡一般的困境当中在挣扎，但是这个挣扎本身显得特别没有意义。它也许对于你内心是有意义的，但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大家会觉得你的东西好像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它整个专辑里面是充斥着这种看上去特别虚无的理想与现实的对立。让我会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聊山川湖海和厨房与爱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一代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山川湖海是什么，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所要追求的理想抱负是什么。
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追求东西是很空虚空洞的，然后可能去找到自己的理想抱负就是你的理想抱负了，就是在追寻人生意义的一个过程。其实很多人会在追求这种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和这种空虚的日子里面，他反而在柴米油盐当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就是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你去把食材放在一起做出了一盘好吃的菜，这个事情本身它是有直接的正向反馈的，就是你能直接的从中获益，它能够给人带来满足感。
对，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这首歌的最后，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最后一句歌词应该是就在一瞬间握紧我矛盾密布的手。就其实这首歌虽然万青唱了这些个内容，但是到最后它仍然是一个矛盾密布的问题。
是啊，
我觉得它探讨的就是生活的意义，而生活的意义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没有正确答案的。
嗯哼，
你要在生活当中去寻找你所追求的东西，你要在生活当中发现你自己需要什么。我大概7-8年前我的人生梦想还是环游世界呢，真的我现在世界1/3都没去到就被困在这儿了。很多人我相信都跟我一样经历过那种我要环游世界，我要踏上新的征程，我要去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风景的这个心理。但是你最终你要发现，这是你想要的吗？这是你人生追求的吗？你在旅途当中能够寻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吗？
哎，很奇怪，我从小就没有这种环游世界的梦想。
然而现在你才是在国外的那一个
对，就是我好像是一个飞得最远的一个人。
对啊，我现在连珠 海都不去，就是我还环游世界，我连深圳都出不去，我还环游世界，真的是。
我会替你好好的多出门看看走走。
OK， 那就正好非常顺畅的来到了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对袁总提问，你认为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哪一个更重要？
在你的这个问题假设里面，你是把这两个东西给对立起来了吗？
嗯，
但我觉得在聊他们两个是有什么不同之前，要先说一个前提，就是他们两个其实是有共性的。你不管是读万卷书还是行万里路，它其实都代表的是一种开放的学习态度。你不管是读书还是出去旅游，你一定都是想要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或者是有更广阔的知识。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不管选择哪一个我觉得都很好。
当然当然，
就只要你不是固步自封的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好了。然后这两个很难呢，就是我要搬出那句话，就是一定要找个平衡呀。我觉得是没有哪一个更重要或者更好。读万卷书其实代表的就是理论学习嘛，那行万里路就代表的是实践真知。你说这两个哪个更重要吗？很难讲，看你想要学到什么东西，或是你追求什么吧。
你至少给一个偏向性吧，你不能说你50%50%，你至少有个49%51%吧。
我觉得可能是分不同阶段吧。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我人生的之前的一个阶段是读理论知识更多，就是读书更多。当然了，这个也是环境所致，以及我们的整个教育系统所导致的。那年龄偏大了之后，我肯定就是行万里路更多，就是我会觉得实践是很重要的，要从象牙塔里面走出来。哎，我分享一个故事吧，不讲这么虚的。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是没有选专业的，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是不需要选专业，这是为什么我想要选择这个学校。然后呢，我大一的时候上了艺术史的课，就是那种入门的课，当然了也上了很多其他我感兴趣的专业，比如说心理啊，什么社会学啊，还上过经济啊。就是我都上过。然后呢，我其实一直还没有遇到一个让我觉得啊特别动心的学科。然后在大一春假的时候，大概3-4月份的时候呢，放假我就跟我的朋友一块去了意大利玩，就是你知道学生的那种自助游，然后也没有干什么很多事情，其实就到了最著名的那几个城市，什么罗马呀、佛罗伦萨，就去看他们的美术馆，因为去意大利当然要去看这种经典的博物馆还有建筑嘛。然后我去了之后就深深的爱上了艺术史这个学科。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看到你书本上面去学习过的建筑一些画，你看到真迹真作，你身临其境，你在那个教堂里面或者是你在美术馆里面，你就对着波特切利的画你去看的时候，你看到它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笔触的时候，你会被深深的震撼到。就是我是突然间觉得说，哇，原来这些东西它是活的，它并不是在书本上一样是死的东西，它在我的面前活过来了。然后我突然觉得，哇，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以此激发了我对这个学科的兴趣，然后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的说明了，就是读书就是理论知识学习和实践体验，他们两个是相辅相成不能分开的。
这里我可以非常好的 call back 到我们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关于审美的话题。因为你在说到意大利的时候，我想到了我的另外一段经历。我在第一次去敦煌的时候，看到敦煌莫高窟的壁画，看到了九层塔里面的大佛，那个瞬间我所感受到的震撼是无与伦比的，不能够想象。当你面对的这个东西是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雕凿刻画所遗留下来的艺术遗产以及宗教遗产，当然的那种冲击性的心情，那一瞬间你意识到艺术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它会就是永存于人们心中的。然后我同时也意识到莫高窟是一个，如果你没有讲解，如果你没有能够理解它的能力，你就不会理解它有多么的宏大，有多么的震撼人心了。你刚说的这个关于理论学习与你的实践真知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就非常好的呼应到了我们最开始在聊审美那个话题。我们需要培养的是我们去理解这种东西的能力，
嗯，
然后我们在实践当中去看到它的时候，你才能懂得它好在哪里。 anyway， 这只是一个小的 callback， 但是我确实是非常的同意你刚刚说的那些点。因为有的时候你在看到一 些东西，你再去到一个地方，你发现这个地方它居然活过来了。
真的，我记得我们一块去敦煌的时候也是的嘛，当时不是跟着蒋姐去了好多个窟，除了敦煌莫高窟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小一点的不那么知名的，但每次去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是一定是要找蒋姐的，只有在他们的解释之下，那些壁画上的东西才会真的栩栩如生的活过来。
就像是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聊友情那集的时候说过，我们一起去甘肃的时候去嘉峪关的那个话题，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就为什么在那一个瞬间，这个古老的残破的其实就是个土包的城墙能够让我有那么震撼的感觉，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你知道它的意义，它的价值，它所存在在这里的那种美的感觉，不仅仅是这个土城墙，它是更大的东西。
是的，但是体验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就想从这个话题衍生出来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最近很多人都很喜欢聊虚拟的世界嘛，元宇宙啊，什么虚拟的 VR AR 体验这种东西。但是我认为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虚拟，怎么样的拟真，你都不可能达到你身临其境去体验的那种感受。特别是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上网课或者是在远程开会的这个时候，其实你所看到的东西只存在于你面前小小的一个屏幕上，跟你真的身处一个环境，你去面对一个巨大的真实的，不管是说看一幅画，还是说学习，还是说跟你的朋友共处一室，还是跟你的同事在一块开会，那个感受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我是个很体验派的人。
对，我能够理解你的这个想法。最后再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经历吧。曾经有一本悬疑推理小说在世界范围内都很红，它也被拍成了电影，叫做雪人。雪人这本书是由挪威的著名，应该是 top one 的悬疑小说家，叫做尤奈斯伯所撰写的一部推理小说。然后他的故事剧情引人入胜，这些就不用介绍了。但是重点就是说，雪人这本书我一直有所耳闻，但是我一直没有读。我是在什么时候读的呢？是我到了挪威的那一天读的。我跟你讲过这个故事。我到了挪威，到了奥斯陆的时候，我那天晚上在酒店里面就把雪人看完了。而且那段时间正好是你过生日嘛，然后我还给你写了一个就类似于跟他有关系的一个内容，但大概就是讲说在奥斯陆的土地上面，在挪威的那个空气下面，我才真正懂了他雪人这本书里面传达出来的关于这个国家的很多的反思，就是他这个案件是有社会化的背景的。然后那一个瞬间你才能明白说为什么他有这种独特的冷冽的风格和比例，是因为挪威这样的土地才能诞生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家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但是当我如果在不是他本土的地方去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可能只会觉得他是一个写的还不错的小说，就这个体验是不一样的。
是的，你这样一说想起了好多，就是我在日本的时候才真的开始认真的看，比如说就是日本文学。我记得很清楚是在一趟应该是关西到关东的那个火车，就 JR， 就在那趟列车上面看完了太宰治的人间失格，然后当时整个人就是被深深的震撼到，就是感觉好像你只有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真的那个文化背景，那个文化环境，那片土地上，你去阅读诞生于那片土地的文字，或者是你去观看诞生于那片土地的艺术作品，你才会真正的更加感同身受去理解他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个是蛮神奇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问题虽然是一个看上去二选一的问题，但其实最终我提问的时候，我就知道它的走向一定会是我们会说大家就是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的这样的一个结局。
但是这样我想了一下，我个人来说我可能是更加适应行万里路的那种。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上网课我看不进去，就是因为有很多网上的资料，或者说有电子书啊，或者是你可以在书上看到很多的艺术的理论作品等等的。但是对于我来说，那些都不能够在我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真正能够给我留下印象的都是我去到了某个地方，到了某一个美术馆，我看到了什么东西，它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明白。那么作为一个虽然很喜欢行万里路，但现在被迫只能读万卷书的人，因为我出不去嘛 我就会说读万卷书的好处在于行万里路是需要经济基础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一辈子想去这么多地方，但是我们没有钱或者是我们没有时间，这些都是你在现实生活中要面对的问题。那么在我们无法解决这样的课题的情况下，真正能让你看到世界更大的一面的方法就是读万卷书。当你读书的时候，事件的画卷，这个你从来没有观光过，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去的很多地方的文化知识背景，新鲜的奇妙的体验都在你面前展开了。
好吧，那我们就在这个时刻结束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录制。大家也能够感受到这期真的非常的天花乱坠瞎跑，如果没有这几个问题的主导哈，我们的谈话可能已经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但还是谢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如果大家喜欢这种节目的形式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嘛，不知道会不会显得有点太乱了，完全没有大纲，没有就是提前的讨论过内容。所以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评论，然后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去，我们一起交流。加入听友群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在公众号搜索袁雨龙，然后在后台回复听友群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加群小助手的二维码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在各大播客平台订阅美西园与东方巨龙。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我是什么，在十个当中只得一个，葡萄园里响起水仙子的赞歌。我是什么，是万世沙砾当中一颗，石头大这么多，我也会喜欢这个我。很庆幸万物众生中磊落做人，怀着诚恳告诉世界何为勇敢。我是什么，十个当中只得一个，葡萄园里响起水仙子的赞歌。我是什么，是万世沙砾当中一颗，石头大这么多，感激天生这个我。